蒸锅饭，一看几个兄弟很尴尬，让他们坐下，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讲道理。你们几个听着，你们还年轻啊，对人世沧桑你们还不懂啊，不要忘记，枪打出头鸟，出头的船子先烂。人生在世，知足者常乐。不是常说那么几句话吗？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这就足矣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利用这机会搞什么名堂？你们可知道，你们这样做，有多少人在背后戳咱们家的后脊梁啊？千万记住，为人处事不要太张扬了，啊，你们记住了吗？
哥，我们明白了，
我们一定谨遵大哥的教诲，为人处事多加检点。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另外，我发现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之处，等静下来，我要找你们分别谈话。古人都如此，曾国藩早看到这一点。人生在世，不要张扬。有俩臭钱不知道北了，拿着大哥大坐着车，简直招不开他了。乍穿靴子高抬腿，咋咋呼呼，左膀子是风，右膀子是雷，怕别人不知道。你说这张扬有什么好处？你吃几碗干饭，你自己心里最有数。为人端端正正，一老本事比什么全强。当时的曾国藩就这么想的。后来他说出话来的决定啊，上哪儿躲生去？也是消息都传出来。第二天门前呢，车马迎门，三亲六故都来了，都希望曾国藩上他们家去躲生，来接曾国藩来了。哎，上我们家去了，我们家住也宽敞，吃喝都方便。狄生啊，跟我们去吧。狄生啊，上我们那儿去吧。我们住到大山里，风景如画，空气新鲜。你在那儿一住，你对身体对各方面都有好处。曾国藩是一律谢绝，不去。他选择哪躲生呢？离他们家白杨坪15里有个穷山沟，他有个五舅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起名叫南五舅，这南是东西南北的南，他选择南五舅家里了，自己家套的车，起身到南五舅家。其实他这个五舅啊，是他母亲远方的一个兄弟，家境贫寒，远赶不上其他人，也就是能吃上温饱那么点饭，衣裳不露肉而已。曾国藩从心里头跟南五舅感情是最好不过，那么多的亲友接不去，选择了南五舅。等到了老头家里，南五舅眼泪都出来了，没想到曾国藩到自己家来还能瞧得起我呀。得了消息之后，把屋早收拾干净了，老头乐呵呵在门口等着，一看车停住，曾国藩下了车，有人护送他，老头就跑过去了。狄生啊，哎呀，我太欢迎你来了，舅父在上，我给舅父磕头了。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搬东西。为什么选择南五舅家？曾国藩觉着南五舅这人朴素、醇厚、忠厚、老实，是好人呐。不像那些亲眷，有俩天找不着北了，夸夸其谈，净说些大话，吹些牛皮。曾国藩不爱听，唯独跟这老头能说着实话，从他嘴里能了解真相，而且南五舅对自己的确有恩，曾国藩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现在啊，40多岁的人了，非常成熟。曾国藩永远也忘不了，小的那个时候吧，家里都比较富裕，所以孩童时期10岁以前吃喝不愁， 到了十岁之后，弟兄也多了，家大业大，入不敌出，父亲靠着教书为生，有时候人家不请不顾，就断了财路了。所以在那几年家境贫寒，吃饭都挺困难。因此曾国藩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，看不惯铺张浪费，他就很节俭。另外他记得有一次他进京去赶考，两次会试都落榜了，没考上，花了那么多的路费，还没考上名落孙山，回来就病倒了。求取功名心切，没考上不难过吗？那时候南五舅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头，老头啊到了晚上没事就给他讲解，说低声啊，不要泄气呀、啊，别泄气呀、啊，好事多磨呀，你何苦的呢？凭你这么大的才学，只要下定决心，万物考不上之理啊！你要增强信心。有两句话我记不清了，我也没读过多少书，说宝剑锋自磨砺出啊，梅花香自苦寒来呀，对不对呢？那宝剑为什么那么锋利那么快呢？磨练出来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有决心，迟早你会考上。话很直白，很通俗，但是对曾国藩鼓励相当大，曾国藩到现在也不忘。另外最使他感动的，第三次会试下了很大的决心，筹措路费遇上困难，家里没钱，求亲靠友典当弄了2000钱，这点玩意儿不行，不够啊。曾国藩一看算了，不去会试去，再考不上呢，拖累家庭，本来就这么困难，干脆不求取功名了，都放弃了。在这的关键的时候，老头子南五舅哆里哆嗦来了，拿着个大口袋沉甸甸往桌上一放，医生啊，考试去吧，我给你凑齐了钱了，这是3000钱全交给你了，加上那2000钱是5000钱，是足够了，你只要省吃省喝，路费住店不成问题。这干嘛？雪中送炭。曾国藩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关键的时候见人心。那老头不是有钱吗？比谁家都穷啊，借点钱那么容易呢？简直磨破了嘴唇，厚着脸皮借不出来。有些家本来就有钱，苦穷啊，这手头最近他不富裕，这就玩轮子。这老头出于至诚，当时由于嫉妒，曾国藩也没问南五舅从哪凑这么多的钱。后来第三次会试考中了，被皇上点中翰林，一举成名了。曾国藩对他问南五舅从哪凑的钱，家里写信告诉他，老头子不容易啊，把三亩薄田卖了，就三亩地全卖了，家里唯独有一头黄牛，一狠心也贱价出售了，这才凑的这笔钱。曾国藩一听感动的哭了，永远忘不了南五舅的好心。后来曾国藩当了大官了，到四川乡试主考官，考试完毕，各地的绅商给凑了3000两银子的封邑。这封邑啊是正大光明的，这就是我劳动了我应得的，这跟贪污可两回事。3000两银子拿到手了，曾国藩马上命人给家里送去1000两，特别关照在这1000两当中提出200两给南五舅，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，意思是说别忘了人家对自己的恩典，特别是在逆境当中。但是说是说，做是做，有很多人很难做到，过去了就忘了。 曾国藩则不然，念念不忘南无救对自己的帮助。第一次挣钱给了南无救200两白银，200两那可是钱呐。打那之后，曾国藩关照每逢年节都要给南无救送钱，银子送一次不能低于20两，年年如是，一直保持到今天。所以他跟南无救这个感情啊，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。从心往外感激这朴实的老农民呐、啊，太感激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南无救家了，吃的虽然都是农村的饭菜，哎呀，离不开辣椒，但是曾国藩吃的非常那么香甜。晚上泡壶茶，爷儿俩在灯下谈心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包。他们说话也没有顾虑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无咎在曾国藩面前也不拘谨，知道说错了也不能怪他。他们谈来谈去，谈到时局，曾国藩了解民情啊，就问无咎啊，生活过得怎么样，乡下这年景如何？难呐，难呐！要说庄户人家春种秋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但是摊派太多了，这个税那个税，这个捐那个款，一年收成这点东西不多呀，这一抽掉了所剩无几呀。要不是靠着你每年支持我俩钱儿，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太难了。怎么那么多的捐，怎么那么多的税呀？这不又打去年到现在又实行了一种什么团练费。你不知道练那团练干什么，把那青壮男人都集合起来，使枪弄棒，美其名保卫乡子，什么保境安民，说的好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啊。这些人借这机会发了财，在老百姓身上抽血呀。拿我这来说吧，见人就500钱，我跟你舅嘛家孩子三口人吧，这三口人就1500个钱，地上啊1500个钱，要命啊！别的在家里块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，怎么得了、啊、这你回来我想跟你说呢，这个糟糕的团练，什么团练长，什么房长，什么团丁，尽管什么保甲，不是这个税就那个税，这些人横行乡里呀、啊，比那真正的官都横啊，还经常发生抢男霸女的事儿呢，动不动把人拿绳子勒到那儿去了，勒到团练公所飞行拷打呀，投河密警者有之，受污者妇女有之，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的有之，哎，难了、有这等事。那么各地的团练皆是如此吗？有好的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。医生，这我跟你说，长毛子为什么折腾的这么凶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了长毛？因为长毛讲究什么男女平等，入了他们那个教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地种，不交这个税不交那个税，那谁不高兴啊？所以有些人都参加长毛的了，要不就势力能那么大吗？这我跟你说呀，前些日子长沙被围，咱本地那穷苦的人都希望长毛子来呀， 有不少年轻人都想参加长毛，这朝廷这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有这么严重
啊？比这还严重呢。你在农村呢住的日子多了，你了解的情况就更多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这日子没法过呀，没法活呀。
你是怎么赶到这么个年月？你怎么过这事？
曾国藩住在这儿，就是了解这些。南武就没顾忌，他代表着一个阶层的人，他说的话句句事实。曾国藩彻夜不眠，跟五舅他一起了解这个，了解那个，了解了很多很多情况。总而言之，对团练一事，他是深恶痛绝，没有好看法。另外，对这个贪官污吏也深恶痛绝。
曾国藩心说：“我就是没那权力，我将来要能掌握一定的大权，头一条就惩治贪官污吏，这些东西可杀而不可留。你们太坑害老百姓了，你们身从何来？你不也是老百姓吗？你们哪那么多钱呢？不是在老百姓身上抽的血吗？”五舅说的一点不假呀，你们一点正事都不办呢。吃喝嫖赌，腐败成风，成何体统？曾国藩是暗下决心，气得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跟南五舅捕鱼捞蟹，伺弄伺弄庄稼活，晚上休息了，然后爷俩就谈心。总之他了解了了解很多情况。刚住了第七天，曾国荃来了，赶着车。老四曾国荃呐，眉飞色舞，车站住就往里跑。大哥，接您回家，有好消息，您快回家吧。什么事儿？巡抚张亮吉张大人给您来了请帖了。请帖？请我干什么？我们没打开，不敢看呐。把赏钱给了送请帖的人，现在爹大家都等着您回去呢，您千万得快回去。
哦，好吧。想到这儿跟南武就告辞，得走啊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南武就是难舍难离啊。曾国藩告诉他，你放心，我有机会我还来。坐上车子回家，一到家一看，他老爹曾林书拄着拐杖，满脸是笑容，回来了，爹，我回来了，兄弟们过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您回来了，快往里请。众星捧月一般走进书房，一看桌上一尺二寸高大信套，这么宽，打开大红烫金的请帖，一封信。曾国藩坐下之后，把信展开仔细观瞧，张亮吉亲笔写的。这信呢分三个段落，三部分。开头的一部分说的是才听说曾母病故，深感痛心，我得知这个消息太晚了才知道，要早知道一定敢奔杨树平这儿来给老太太祭奠，知道的消息太晚了，怎么办吧，来年清明我在百忙之中也敢奔到你的家乡给老太太烧纸。头一部分。二一部分说了自己对曾国藩仰慕之情，大多是客套话，也是实在话，说曾国藩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文武双全，等等等等等，是羡慕之词。第三部分就是要说的话，请曾国藩出山主抓湖南省全省的团练。说现在国难当头，人才匮乏，无论如何请你出山，亮机伺候在左右，随时聆听教诲。这话说的非常客气，
请曾国藩无论如何出面。弟兄们在旁边看着，偷看，一个个眉飞色舞，还得说我大哥，巡抚大人都来请，请我大哥主抓全省的团练，那官儿也不小啊，省着我哥哥上北京，离家那么老远，也来不及照顾，这就在眼皮底下，这多好啊！估计着哥哥能答应，但曾国藩的脸上是面无表情，看完了之后，连请帖带信还搁在那封套里头，轻轻往桌上一放，把眼一闭，是一语皆无。大伙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猜不透大哥是什么意思，但看他的表情不感兴趣。还是曾国煌老二胆子大点，大哥，你看完这信怎么想的？你留下，你们先退出去吧。爹，你先休息，有功夫我再跟你谈。老头也走了，其他的人也退出去了。老二曾国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哥把自己给留下了，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。本来这个曾国煌啊，是老曾家家里有名的大饭桶，都比他强。但是这曾国煌还最爱张扬，还爱显摆自己，什么事装不开他了。现在这曾国煌就是在他们这个乡里的当个乡团练使，主抓全乡的团练。你说那芝麻粒大的还谈不上个官呢，一个乡能有多少人，简直就招不开他了。曾国藩回家之后就发现二弟的弊病，这才把情况摸清。